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一定会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在开始这个今天节目之前呢，我要先播一小段这种音乐。这个的确是，这是 breaking news， 这个最新新闻的一个音乐。的确呢，也要在这边先，除了奥运会，我们刚刚这个美国队已经游过塞纳河的这个两岸，然后进入到了奥运会赛场里，这个场地里面。我要先讲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最近华人非常关注的艾莉森赵，15岁的小姑娘 Montreal Park。在7月16号走失之后呢，然后我们真的是引起了整个华人社会的一个关注。终于在六天之后呢，他被人看到，然后他自己也走到了 Glendale 的 ABC7 电视台的门前，终于大家的心落了地。好，艾莉森赵赵安人很安全，没事。接着呢，这个艾莉森赵的父亲母亲都做出了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会。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落下了一个帷幕，这只是一个夫妻离婚，然后小孩子可能跟这个父亲母亲关系有些不太正常的时候呢，刚刚30分钟前我们收到了一个最新的信息。这个要感谢我们这个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群里，他们我们的 Skywalker 他最先发布的这个信息是说，礼拜五根据蒙特利公园警察局的说法，这个艾莉森赵赵安的父亲 Jeffrey 赵被警方逮捕了。
阳光中风筝断了线，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
然后我们在五味杂谈的听友群里面，我们的赵瑞姐也发布了这个信息，是蒙氏呢最新发布的一个新闻，是说在7月26号的星期五，根据一个调查，蒙特利警察局已经逮捕了 Jeffrey 赵，也就是这个艾莉森赵的父亲。目前的涉嫌的罪名是跟涉嫌与艾莉森赵失踪有关的阴谋和伪造警方报告。警方的指控表明说，调查人员认为他有可能在赵安失踪的这个信息中发挥了作用。我目前是我个人猜测，仅代表我个人的猜测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洛杉矶 AM1300 的 YouTube 频道来跟我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艾莉森他赵安的父亲啊 Jeffrey 赵为什么会被逮捕。观看我们 YouTube 直播的方法很简单，您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 YouTube， 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或者搜索一下五味杂谈，您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您也可以随时通过这个 YouTube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呢 ，Sorry， 因为我正刚才打开这个 YouTube， 我们的 Jennifer， 我们的 King K， 这个已经在线上了。然后我们的 King K 说，逮捕他爹干啥，前前后后的事件还非常扑朔迷离。我个人也是觉得，我们刚所有电台的同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都觉得很震惊。哎，他的父亲在接受这个电视访问的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鼻涕一把泪一把，然后讲述了自己的事情，然后我而且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人畜无害的一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华人的一个父亲，结果他今天还是被逮捕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这个是单纯是我个人的猜测，就是说艾莉森赵安的这个离开家，包括去哪儿了，他并不是真正的失踪了，而是他父亲，也就是 Jeffrey 赵知道了解 这个所有艾丽森赵的行踪，但是他并没有跟警方来讲。可能艾丽森说，哦，我这跟他爸爸讲说我不想去我妈妈家，那我怎么办？他爸爸就说，这当然只是我，全部都是我个人猜测哦，不代表任何这个官方的看点。然后当然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之中，他可能说，那他爸爸你怎么帮帮我？那爸爸说，那好吧，我可能你就离开家，然后呢我们就报你失踪，但是我会把你安排到某个地方，比如说我的朋友家、你的同学家、亲戚家等等等等，造成你一个失踪的现象。然后但是呢我会保护你的安全啊，怎么怎么样。但是警方会不这么认为，因为警方在觉得说，你们艾丽森赵的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婚了，而且目前判是赵安是由母亲来监护，如果说在他失踪然后他的家人报失踪之后啊，你的父亲明明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没有跟警方讲的话，真的就涉嫌所谓的阴谋和伪造警方报告。因为警方一定会问他父亲嘛，你知道你女儿从这里走之后她去哪里，那你如果说不知道的话，你真的就是伪造了，跟警方来撒谎了。所以说这件事情现在还是正这个突发的一个案件，所以说如果说你有任何，警方也是敦促我们的社区，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件案件的信息，你也可以拨打626-307-1444跟 Montreal Park 的警察局取得联系。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田大哥这个有事情。为什么事情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接下来说的话。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老田与 Hank 会有两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当然这个重磅不是说体重像我一样的重磅，是这个倪大红老师和芳芳老师会来到1300广播的现场来这个进行一个在参加到老田与汉克节目上，会讲一讲他们到倪大红老师为什么会到洛杉矶来呀。大家如果这两天有看是小红书啊，有看到一些朋友圈啊，包括抖音啊，知道说啊，他们逮这个捕获了野生的倪老师。那为什么倪大红老师会在这么热的天气来到洛杉矶呢？因为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话剧将要在8月3号和8月4号演出，而倪大红老师在里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您想知道是哪一出话剧，如果说您想知道倪大红老师担任的是哪个角色，甚至说您想知道关于倪大红老师一些这个演艺圈里面不为人知的经历，请您一定要锁定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老田与 Hank。当然还有我们这个亲爱的芳芳姐，这个她也是一个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艺术家。所以说不光是倪大红老师，而且加上芳芳老师，再加上田大哥和 Hank， 哇，四张名嘴凑在一起，这个3点到4点的老天爷 Hank 您一定不能错过了。好，那我们再继续讲一下刚才说到一个突发的信息，是说前一阵儿备受我们华人社区关注的15岁的小女孩艾丽森赵失踪，结果今天她的父亲被警方逮捕。蒙特利警方公园，就是蒙特利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警察局努力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在解决这一危机情况和确保艾丽森赵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蒙特利警察局。调查局啊，目前警察局的调查部门仍然调查这起案件，没有进一步的评论。然后这个警察局表示说，向 Montreal Park 社区保证，警察局将坚定不移的履行对居民安全和福祉的承诺。所以说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点扑朔迷离，网上也有很多人在猜测到底发生什么。刚才我讲说，可能艾丽森赵这几天的所有行踪，包括他在哪里，艾丽森这个他的父亲 Jeffrey 赵是知道的，但是他并没有跟警方表示。这其实 算是也是算是滥用一种社会资源。大家知道，我们为了找这个15岁的艾丽森赵，我们在节目上有讲，当然其他一些自媒体上也都有宣，也都有这个传播，然后还有很多好心人去发送这个传单，去这个去找人，所以这可以讲说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艾丽森赵的父亲明确知道艾丽森在哪里的话。所以我们请继续关注我们1300广播电台，我们会把进一步的消息随时随地的非这个快速的来告诉大家。然后今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老天爷 Hank， 我们会有倪大红老师。大家应该了解倪大红老师，他在那个《都挺好》里面演苏大强嘛，甚至他当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叫《高山下的花环》，他在里面已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继续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华人这个附近的社区新闻，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觉得也很有一点血腥，有点恐怖。大家应该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在华人生活情报局的微信平台上也发布过这篇文章，是在7月18号这个下午4点半 ，San Dimas 警察局接到报告说，哦，有一个女性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然后身上有受伤，有流血，然后手里拿了一把长长的武士刀。然后最近呢，这两天这个最新的消息出来了，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拿着武士刀的身上有受伤和流血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这个是在这件案件中死者的母亲。根据新闻报道呢，是说这件事情啊，当有两个人，一个是44岁的叫黄卫成，这个都是音译了，卫晨晃44岁，和47岁的叫费晨晨，晨晨飞，是说他们在这个 San Dimas 叫 Bassett Court 这个和 Huntington Drive 的路口啊，两个人就发生了争执，然后这个黄44岁的黄姓，哦，这个讲一下，然后这个黄的费晨晨是黄的太太，然后拿着刀的呢是费的妈妈，也就是黄的丈母娘。然后但是这个黄维成呢也是个女性哦，所以说虽然说费晨晨是他的太太，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女性，所以他警新闻里面报道是这个黄 attack her wife with a sword at about 3:30，就是说黄用一把武士刀攻击了他的太太，但是这个黄也是一名女性。然后根据洛杉矶警方的报道是说，黄这个又挥刀朝向他的丈母娘。我们应该因为两个女性结婚，我不知道她叫丈母娘还是叫婆婆，应该还是叫丈母娘吧。然后结果这个丈母娘在夺刀之后呢，也受了伤，然后跑到外面去求助。然后警方新闻报道有报道一些当地的邻居，也有采访到当时这个黄的丈母娘去求助的人，他说哇，我看到有个人跑过来，手上拿着刀，我也不敢开门，然后看到地上都是血迹，他家里门前也都是血迹，然后但是他有报警，然后警方来之后，那个黄的丈母娘就立刻把刀放下，然后这个接受了警方的帮助。目前呢是黄的太太47岁这个费晨晨呢已经死亡，然后黄因谋杀罪也被收押。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当时我看，哦，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拿着一把武士刀在街上走，但是深究起来原来这是只是一个家庭矛盾造成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个人觉得任何事情，我们发生在家里的任何事情，其实虽然有时候你讲道理可能讲得不清楚讲不明白，但是我觉得用暴力这是一个最不应该可取的办法。 目前就是说47岁的费已经死亡，然后黄被收押，然后这个费的妈妈也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觉得这可能几句口角就造成了一个家庭甚至好几个家庭的悲剧。我觉得这个尤其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我们真的应该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好像似乎没有更多的求助的办法，因为我们都是讲中文比较多，但是在美国社会又是一个英文为主流的一个社会。我们有时候觉得哦，是语言障碍也好，或者说华人那种面子上也好，会造成我们不愿意去外面求助，或者说不知道去向哪里求助。其实在很多有一些美国很多的社会机构，包括心理的机构，无论是加州还是洛杉矶县，他们都会有相应的中文的服务人员。所以说如果说您觉得诶，我在家里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的心理上受到了一些伤害，我想说去跟人去讲述一下，去排解一下，我想找谁，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的，包括加州有叫 Call Hope, C-A-L-H-O-P-E,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他们会有相应的求助，而且会有中文的服务人员。在洛杉矶县的话叫 LA Mental Health, 你可以搜索一下，他们都会有相应的中文服务来帮助你。好的，再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下午3点到4点在我们洛杉矶 AM 130中广播老田与 Hack 节目上，会有倪大红和芳芳老师亲自来到现场，给您讲述这个他们的演艺生涯，讲述他们即将要在这边上的一个新的戏到底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锁定我们130广播，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这个今天田大哥呢是有一些事情，因为他要准备下午3点到4点的老田与 Hank, 因为今天来到现场的是两位重磅嘉宾，我们的这个老戏骨啊倪大红老师，和我们也是台湾演艺界的国宝级的人物我们的芳芳老师，他们都会来到我们 V300 直播间，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他们要上的新戏，也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所以说今天下午3点到4点你一定不能错过老田与 Hank。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洛杉矶 AM 130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但是3点钟应该可能不太会有，因为太挤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刚才这个应该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巴黎的奥运会。如果说您错过了刚才这个由应该我看看是哦是我们的这个东部时间是1:30开始，我们洛杉矶时间上午10:30就开始的奥运会的话呢，没问题，今天晚上会有一个黄金时段的重播。这个时段电视台呢是 NBC 的电视台，在我们洛杉矶，如果说您没有 cable 的话，只是用天线来接收的话，就是4台4.1频道 NBC 电视台。晚上的时间是下午的4:30，东部时间是7:30，我们的时间是下午4:30，它会有一个重播今天奥运会的开幕式，然后整个奥运会的开幕式预计会持续4个多小时。当然它我们看晚上重播的话，它会有一些就会有一些精简了，因为我来电台的时候有在手机上观看直播，那时候真的是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如果您没看到的话，但今天天公不作美，巴黎是有下雨，他们从傍晚开始，应该是法国当地时间是7点多，然后呢就开始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开始在塞纳河上入场，而且同时伴随着入场仪式的呢是开奥运会开幕式的各项精彩的节目。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在房顶上唱这个法国的国歌，是一个黑人的这个歌手唱的，真的是非常棒。然后各个国家呢是真的，他们运动员都站在游船上，然后手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穿着队服，沿着塞纳河 向两岸的观众挥手致意，然后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入场仪式。当然不光是说有塞纳河入场仪式，他其实还有在仪式之期间编排了一些很多表演，包括有一些非常这个很有故事性的桥段，我就不剧透了。大家中午您如果中午早上没看到的话，晚上下午的4:30 NBC4 您一定不要错过。不过刚才有网友吐槽说，这个因为巴黎下雨嘛，然后因为又是因为他们在游船上这个进行入场，运动员入场，结果因为2028年是洛杉矶奥运会，将2028年的奥运会将在美国的洛杉矶举办，我们算是下一个东道主，于是美国队呢将是倒数第二个进场。结果在美国队进场的时候，雨可能下得特别大，然后天已经很黑了，大家好像都没看到说这个美国队运动员有进场，然后可能几个镜头转完之后就变成法国队了。所以说如果您没看到没看清的话没关系，晚上四点，下午的4:30您可以观看这个精彩的重播。再大家稍微剧透一下说，因为每个国家在游船上他们都有一个旗手，然后举着自己国家的国旗，然后我们美国队的旗手呢是 NBA 的传奇球星LeBron James 和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叫可可高夫。所以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来仔细看一下我们 LeBron James 来举着国旗。好，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了解到说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包括之前有一个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叫在是纽约的杨安泽，他的当年的一个总统竞选的一个纲领就是说我要实行一个所谓的全面发钱的计划，也叫全民的基本收入。现在目前在 Pomona Capitan 还是某些洛杉矶县的一些城市，还是 Huntington Beach， 他们都在试行这个所谓叫全民基本收入，因为他们觉得说，哦，我如果说可以，让您在就是一个家庭，当然这个家庭可能是需要稍微低一点收入的家庭，我说我每个月给你发钱的话，你可能会真的改善到自己的生活。从而也减少一些所谓的犯罪。大家都知道 OpenAI 的老板这个 山姆奥特曼呢，他也是一个叫做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然后呢他用3年的时间整了一个大活，这个活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他是在2019年的时候说这个 OpenAI 老板 Sam Altman 在德州和伊利诺伊这两个州找了1000个收入水平在贫困下以下的家，这个人说家庭年收入是低于2.9万美元，然后他每个月呢无条件呢没有任何条件发放1000美元给这1000个家庭，然后连发3年。当然作为对照的话呢，他又找了2000个同样条件的人，这2000个也是这个位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但我每个月不是发1000块，只给你发50块，然后用3年的时间来跟踊这 total 叫3000个家庭对于这个我叫全民基本收入对于1000个和2000个有什么分别不同的影响。其实全民基本收入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非常类似于共产主义但是又不是共产主义，它是一种福利主张，说认为国家财政分配呢应当替所有人叫兜底儿，就是说你哪怕不去工作，你这个不需要做任何的条件，也不需要做义工，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要在家躺着，我就给你发钱，但这个钱呢不会很多，它不可能让你去满足你任何的这个奢侈的生活，但是它会确保每个人说你不工作也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
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空军下雨。
然后这个为什么 OpenAI 的老板 Sam Altman 会热衷于这个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呢？因为他是做 AI 行业的，而且他就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甚至说可能不久的将来， AI 会替代很多人类的岗位。那如果说 AI 都替代人类岗位，那人就没有工作了，那他们怎么生活呢？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这个体来看一看说，哦，如果未来 AI 全部代替人类，那么基本收入的话是不是可以让真的人类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们要进行的小段工商服务，不过在工商服务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一千个家庭每个月发给你1000美元，另外2000个家庭每个月发给你50美元，过了3年之后，这些家庭作为对比，或者叫这本次为期3年的全民基本收入的测试，有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结果呢？答案是没有。那原因是如何？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也感谢所有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跟我们一起这个来互动交流的好朋友，我们的 King K， 我们的齐于峰，他说，哦，即将辛苦了，又是一根主持，没关系，不辛苦，有你们在这个一起陪着我，根本一点都不辛苦。然后我们 King K 说，是不是我刚才说3点到4点会有这个倪大红和芳芳老师来到现场吗？我说可能不会直播，因为倪大红老师来自国内比较敏感嘛。他说有什么敏感呢？又不谈政治，也不这个骂这个某党的领袖，怕什么呢？他说绝对应该直播，一会儿我来问问田大哥看他们要不要直播。如果不要的话呢，如果直播我会帮忙来架设设备，如果不直播的话就算了。然后又提到说刚才这个我们说 Sandimas 发生了一个华人家庭的悲剧，这杀死了自己的太太，然后也把自己的岳母弄伤，然后他这个我们的 King K 说是没有信仰的悲剧频发，其实也是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也是的，其实我们在美国信仰是非常自由的，而且但凡是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信仰，不是邪教啊，真正的一个信仰的话，他都会劝你向善，会劝你去往一个好的方向来走的。所以说是时候去找一个适合你的信仰，也是一个让你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个慰藉的办法。或者说在您这个觉得哎有点不高兴有点不开心的时候，您就可以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来收听我们五味杂谈，然后在其他时间也可以收听我们1300其他的节目。是至少说我们会讲您的语言，讲中文，然后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节目也会开放热线，您可以适当的哎打电话进来与我们去一起去聊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好，刚才继续刚才的这个所谓全民发钱，叫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呢是由 OpenAI 的老板 Sam Altman 来主导的，然后呢他是找了1000个低收入的家庭，家庭年收入不到2.9万美元，每个月无条件发放1000美金。另外有一个对照组是2000个也是低收入的家庭，每个月发50美元。刚才讲到说经过3年的测试，然后呢OpenAI 的 Sam Altman 对这个项目筹集的总的钱已经高达6000万美元，其中1400万美元是他自己个人掏的，也是成为了有史以来最这个规模最大的一个现金资助的试验。但是刚才说到，说经过3年之后呢，对比这1000个和2000个家庭，也就是领钱组和对照组，没有明确的结果。说这个和对照组相比啊，就每个月领1000块钱的1000美元的领钱组呢，每个月新增了310美元的开销，主要用在了饮食、交通和租房三大项上，同时哦会减少工作时间，平均每个月少工作5.2小时，基本上每周会少1个多小时。并导致因为你少工作了5.2个小时，导致你月收入下降了125美元。 其实那些调查者原本以为我现在每月给你发1000块钱，你其实你就等于是真的有了一个所谓兜底儿的选项，你可能这个月的食品不用愁了，房租不用愁了，然后这个一些交通比如说油钱你不用愁了，你应该去选择这个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去找更好的工作岗位。但是实际上呢，每个月领1000块的领钱组啊，接受的是更加轻松的岗位，但是与之而来的，虽然你工作轻松了，但是你的收入也减少了，你的钱也少了。所以说整体结果而言呢，是领钱组就业质量并没有上升，反而每个月还收入下降了125美元。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齐峰说是鼓励懒汉，他这个是一个试验了。然后我其实刚才有一些网友在这个文章下面留言说，我因为疫情已经失业3年了，为什么没有人找我做这种试验？我觉得齐峰说的有道理，因为他另外一个这个结论是怎么样呢？说领钱组的健康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善。我们觉得说你一个月有1000块，可能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但是不是。他的调查结果是说，第一年呢，这些领钱组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但是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后，又退回到了发钱之前的，他有一个打了一个引号，叫丧的，很像丧的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讲了，发钱的是贫困线以下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好的工作，然后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些懒惰。甚至说有一些丧啊，这个是躺平啊。但是呢，说唯一让调研者感到乐观的是饮酒量，这些人的饮酒量减少了20%，和需要吃止痛药的天数减少了53%。这可以想象说有些人他们在没拿钱之前每个月要借酒浇愁，甚至说要需要吃止痛药，因为止痛药的话它还是会让你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让你去嗜睡啊，或者有一些愉悦的感觉啊，所以说哎，有钱了我喝酒酗酒的量会减少了。然后说个人感到意外的是呢，除了这个现金资助以外，说领钱组的收入增长大大低于对照组，对照组是每个月给他50块嘛，因为说试验叠加了疫情的周期，然后前面提到领钱组单位时间收入降低了，每个月降低125块嘛，和疫情后经济回暖说导致总体收入提高并不矛盾，说领钱组啊是过于躺平了。反而衬托出对照组的积极性，并证明了发钱制造懒人的忧心，跟我们的齐峰讲的一样，这个是鼓励懒汉的感觉。所以说无论如何啊，他们这个有结论说，但是说领钱组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比对照组要高出14%，因为毕竟你有钱了嘛，我可能然后这个要去提高自己自身，然后搬离糟糕社区的概率高出11%，这也是说有一个正面影响，就是说你可能离开坏区，你的犯罪率或者说你下一代的接触到的一些人可能会好一些。当然说总体而言是说这个贫困家庭的结构性困难呢，很难被每个月1000块的补贴解决。有人觉得说你给1000块太少了，你给个10000块他们可能就好一些。也有人说是不是时间太短了，你给他个3年，只有3年的试验，你给个10年会不会好一些？但是目前根本就没有更多的钱来进行这种试验了。所以说以现在结论来讲，你每个月发1000块和每个月发50块对照起来，结论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大家这个接下来是丽艾姐和我们的苏子哥带来的这个周末电影时光，也别忘了3点到4点老田与 Hank 我们会有倪大红老师和芳芳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